不过不用这个名称而已，他们有很多的 charity 跟祷告，其实他们所做的跟你所做的差不多一样。讲到最后最具体的就是我们的重点 canon 的不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重点。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呢，就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哈，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我们信仰的重点里头的旧约的先知书。重点哦，重点就是 canon， C-A-N-O-N。 哦，对不起啊，重点长老有没有教导过他们重点的问题？重点啊，正确的正，对对对对对，哦，好，不要紧，这个有机会长老再跟你们讨论的。正讲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标准的权威的书卷 books。啊，中间 OK， 好好。啊，对不起啊，这个。现在好一点吗？哎，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提醒。OK， 好，来到先知书啊 ，prophetic books。请问你们觉得有什么困难是令到你们很难明白的，或者觉得哎，根本我什么都明白，不需要来听的？请问你们觉得先知书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哦，残忍的。哎，现在我们要讨论先知书，哦，不是摩西五经哦。先知书啊，有什么你觉得困难明白的地方？我们清楚我们的题目嘛？今天我们不是讨论 historical books， 不是，也不是讨论那个 Pentateuch， 不是，我们讨论 prophetic books。因为其实圣经很复杂的啊。当 Aaron 找我的时候，我就说不可能一个 seminar 可以把整本的旧约点得清楚，不可能的。因为里头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啊，所以今天我就集中在先知书。那么先知书，请问姐妹，有什么的先知书在圣经里头呢？对啊，先知书啊，啊，这个是小先知呢，大先知呢，很好。还有呢，耶利米非常好啊。请问就是这一些的先知书，你们觉得困难吗？或你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啊？等等，什么困难呢，姐妹？预言看不太懂，好，很好。还有呢，姐妹，对你来说，先知书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后面那个弟兄呢？请问弟兄有没有什么的意见？你觉得先知书困难吗？还有祷告是，但是现在我们要讨论怎样读这一些啊。谁可以发挥啊？弟兄，你觉得对你来说，当你看耶利米的时候，你觉得困难吗？有什么困难呢？具体来说。读不懂 ，OK， 有什么的原因令到你不懂的呢？可以提出来吗？想不出来 ，OK。请问你们中间谁是主日学的老师？你很好，你是做老师的。请问你觉得能够明白以赛亚书吗？
先知书有一个困难是那个时代的背景。
很好，很好。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
虽然是你可以看参考书，可是不在这个很难去了解当时读者他们读的那个心情和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后面在看历史的一些背景，自己怎么把。
你刚才提到有几个因素啊？一个是背景的问题，一个是他们的心情等等，这两个是分开的。OK， 好。所以对你来说这个比较困难啊，他就说那背景的问题啊。你们有其他的补充吗？ 是啊，预言啊，对，那预言呢，我就今天不会跟你们讨论很多啊，因为我对我来讲啊，预言属于神的，历史才属于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太过注重预言啊，因为讲到最后，预言属于神的，历史才属于我们。好，这个我们啊，看下去啊。好，首先我们要讨论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书它是圣经啊，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默示。但是你要了解啊，同时它也是文学的作品，是人写出来的啊。那么呢，讲到这一个，我们就是要了解了，作为圣经，先知书对我们发出神对我们要说的信息啊，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它。同时因为它是文学的作品，是一本的 literature， 是一个 literary 的 composition 啊，所以呢，它要求我们用一些的文学的技巧来领会神的话语。那这一个呢，我要跟你们更多讨论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举个例子啊，你们谁看过新的武侠？啊，你喜欢看吗？对，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懂得中文的人啊，他就拿起这个武侠小说，他就会很多很多问题的。他不明白为何有人可以懂得轻功的呢？为何有人可以懂得爬墙啊等等的呢？如果他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他呢？为什么人会懂得轻功的呢？蜻蜓点水等等呢？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为何你要看呢？哦，还有更多事情啊！这个都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懂得那一本的书，它用的文学的技巧。你要了解这个技巧呢，你才可以真的明白那个作品的信息啊！所以，当你说这个先知书是神的作品，神的话语。你就要了解，同时它是文学作品，你要了解文学作品的技巧，才可以了解这一本书的内容，再进一步明白神给我们的信息。好，我们首先讨论一下难以明白的普遍的因素啊。刚才那个老师讲出来了，就是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语言等等都很陌生的，因为它是古代京东啊 ，Ancient Near East。的作品离开现代很远啊。举个例子啊，请问你们可不可以举一个给我一个例子，以前圣经的时代的背景跟我们现代有什么不同？给我一下例子，老师，有什么不同呢？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今天有没有先知呢？对呀、啊，没有吗？不是啊，在不小的教会他们说有先知的，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的圣经的直接的经文说今天没有先知啊。所以还不可以另外一个例子，你说，哦，这个我们当时不讨论了，我们就问以前先知的时代有什么的背景跟现代不同的，你要。提出来吗？可不可以提出来例子？哎，你们看了那么多的圣经，还不可以提出来吗？好，首先举个例子啊，以前有奴隶啊 slave， 现在没有对吗？起码在美国没有了，对吗？以前请问打仗的时候用什么的武器的呢？刀啊枪，现在呢是 missile 啊，还有一些 drones 啊。No one like man and drones and 这些飞机啊等等，所以你发现背景真的很不同啊。以前基本上当你提到同性恋，哇，是一个 taboo， 现在第八号提案，哇，完全公开的，你发现完全不同的现在的文化跟时代啊，我们需要了解它啊。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第八号提案的时代啊，我们难免对以前的先知书很多的不明白。那么什么方法呢？方法很简单，请你去查阅有关的资料啊。好，这个我就交给你们来做了。但是呢，还有其他啊。 我们发现先知书里头所用的文学的习律 literary convention 跟现代的很不同。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一个的作品都有它的规则，有它的模范，有它的 pattern。 你们了解这一些吗？举个例子啊，请问你们谁家里有孩子刚刚上完英文的 poetry 的 class？ 有没有？没有啊。我的孩子刚上完，我就问他，请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现在你要写一个 poem 怎样写？他就说，有很多方法，其中一个是称为 haiku， 听过吗？ haiku 没有听过啊。那个 haiku 就是这样，有三句的诗啊。 The first line 5 syllables， second line 7 syllables， third line 5 syllables， 所以五七五啊，就是啦啦哒哒哒， and then 哒哒哒哒哒哒哒，And then 哒哒哒哒哒，这个是一个 pattern。你没有用这个 pattern 呢，就不是 haiku 的诗，不是 haiku 的 poem。举个例子啊，当你要看那个 Star Wars，Star Wars 是一个 genre 啊，你就会发现它讲到啊外星的啊，extraterrestrial 啊，还有一些很多的飞机等等、太空船等等。那这一些就是它的 pattern， 你要了解它。刚才我们说武侠的小说需要轻功等等。这个是一个 pattern， 你不用这些 pattern 呢，那一本就已经不是武侠的小说，清楚吗？同样来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 literary convention， 有很多的规则，你要了解它，因为你了解它才可以真的说你了解那一本书的心思。那么什么的规则呢？我讲一些啊，就是如果你研究希伯来的手法，它你就会发现起码有两个很大的区别，一个是 narrative， 一个是 poetry。 narrative 呢，它就要求它的动词有某一种的表达， poem 不需要有，所以你要了解这一些区别才可以区分，原来这一个的经文是 poetry or narrative， 两个很大区别的哦。请问 narrative 跟 poetry 有什么区别？老师，对称，很好啊，非常好。除了这个以外呢，你们了解什么是对称吗？ parallel 是什么？对，很好， go on。
那叙事通常就是一件事情的叙事。
对对，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比较 past tense 啊，还有呢，你会发现在 poetry 里头呢，常常是很多 metaphors images， 很多的图像，很多的形容。narrative 很少很少出现。还有在 poetry 里头，常常动词跟主词是不见的，因为它要用 最少的字来表达最多的概念。所以当你看 poetry 的时候，你需要用很多想象才可以去了解它的。narrative 不需要，所以这个很大的区别来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一些呢，才可以真的掌握先知书的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掌握呢？就要学习古代的文学的技巧。那么什么技巧呢？那个是我重点啊，告诉你们的。什么技巧呢？你要了解这两个技巧呢，才可以真的进一步来了解先知书的信息啊。第一种的技巧呢，就是这个啊，你要用听人讲故事、独白的听讲故事的想象力，来找出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我们以前这一代已经没有了，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他们会常常去到一些所谓 common 的 marketplace， 就有一些所谓讲故事的人，他一个人讲故事。现在也有，你像一些 show 在英文的，他们一个人就讲很多很多事情。你了解，你留意他们怎么讲啊？当一个人要独白的时候呢，他很有技巧的，他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表情来表达不同的角色在说话。因为我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以前的先知好像耶利米、以赛亚怎么讲到的呢？这个呢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他们讲到其实是个独白，他一个人讲， 可能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讲到的时候，他要用很多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角色在说话，有神，有他本身，有百姓等等。百姓分很多种的百姓，有祭司，有文士，有一些敬畏神的，有一些不敬畏神的人等等，很多很多啊。那么他怎么来表达呢？我就觉得很可能是这个啊。等一下我也给你们一些的例子，给你们发现是这样，就是他很可能用不同的声线和音量，还有面部的表情甚至动作，来模仿不同人物的说话。先知呢，就是运用这一些的技巧 来表达他们的心思，同时来吸引他的听众。今天你们都听了很多道啊，你们觉得闷吗？很闷，你们会睡觉，因为讲的人很 monotonous， 他们讲的人他很基本上没有动作的啊。我们已经习惯一个很需要常常变动的时代，你们看电视看了很多，你了解吗？电视很多的调查，每一个画面大概十秒钟就要换，否则不会有人看下去的。我已经习惯了变动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化，所以讲到的人如果他没有改变的时候呢，他很难吸引人的。同样在以前的时代，他们一个先知和耶利米，他讲哇，讲到一个小时，你以为他真的很棒，那等于讲到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百姓都离开他的。所以他会用很多的方法来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是这一点呢，我们就来探讨了。举个例子啊，让我们打开圣经啊。首先，他们用一些很有权威的语气说：“哎，神这样说话，很有权威的啊。”同时呢，我们发现在不少的时候，他们用另外的一些的语气来表达不同的内容。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第一章，给我们了解，哦，是真的，原来先知讲到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角色来表达他的信息的。好，第一章的第十节，请你们一同读出来好不好？ Chapter 1 verse 10，一、二、三。好，谢谢。请问这一节呢，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说是以赛亚的话语。这一句呢，不是神说的，因为他说，你们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换句话说，在第十一节呢，先知用他自己的话来责备百姓，当然他也跟神的话 merge together 连起来。换句话说，很可能在这一节的时候呢，先知的讲道他用的声线就有改变。我们再看第五章，耶利米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啊。这一些呢，也明显的是先知的话语，不是神说的啊。好，我们一同来读啊，第五章四到六节，一、二、三。好，谢谢。那这一节呢 ，before， 但我要讨论这一个之前，请你留意第一节啊。第一节呢，其实是神讲的。他说：“神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要看看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明显呢，一到 三节呢是神说话的啊。我们再看第七节呢，也是神说的，神说我怎么能赦免你们呢等等。你就发现这个有美妙的地方，就是一到三节是神说话，第七节是神说话，但是第四到第六节呢是先知的说话。先知就说，是神啊，你说得很对，他们都离开你了，都没有明白律法。跟着他就说，哎，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我要去找一些精英啊。第五节，看看他们了解神的法则有没有，谁知没有。讲完以后呢，神在呼应先知的话，说是我怎么能赦免他们呢等等。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发现是真的，先知在同一段的经文里头，他要表达的说话的角色是改变的。换句话说呢，明显他需要用一些的方法来区分，令到听众可以区分是不同的人在说话啊。所以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也是我们需要看的时候，我们需要分出谁在说话啊。有些时候我们也发现先知是表达他们的内心的感觉。我们打开耶利米第四章的十九节，十九到二十六啊，请你们读出来好不好？一、二、三。对，那我的重点是这一个。当耶利米要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你发现在某一点是神在说话，在某一点他是用他个人的感情表达出来。你想他要讲到的时候，他怎么来令到听众了解谁在说话呢？明显他用很多的技巧来表达，其中一个最简单就是他的声音，他的感情，他的行动等等。所以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就要想到这一点，他是一个独白的人，他要用很多的技巧来表达不同的人在说话。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再看耶利米书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美妙的，不过需要你的想象你才可以找出来。我现在先点出来给你们了解，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整本的先知书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讲话的态度，很多不同讲话的内容，那么你要找出来，不要以为他们是所谓千篇一律的，不是。你能够找出来呢，就是你的成功了。还有我们发现呢，他们会引用百姓的话来跟他们讲道啊。举个例子，听我们打开耶利米第七章的第四节，好，请你们读出来啊，第七章的第四节，一、二、三。好，谢谢。那这里呢，耶利米是引用他们说的话，说了三遍。我们可以想象，当耶利米引用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个很 ironic 的语气来表达他们虚谎的信心，很可能是这样。他们说，哎， This is the temple of the Lord， 很大声讲啊。他就用他们一种的错误的信心引用出来以后呢，就说这里面是错的， 因为十二节，你们去西罗看一看，我以前选择了西罗放那个摩西的会幕，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废墟了。他就用这一句来责备他们。换句话说，第四节呢，他们用的语气呢是非常的错误的啊，但是也有引用出来啊。我们再看这个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我们也发现先知引用了百姓的话跟他们来辩论。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二跟第六节啊，好，请我们一同来读啊，一二三。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好，谢谢。那这里呢，神说我爱你们，但是百姓就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马拉基引用他们的说话来跟他们讲道的。我们再看第六节啊，第六节，一二三。对，谢谢。我们会发现先知就引用他们的话语来跟他们辩论对话等等。我暂时停一停了下来啊。先知用了那么多的方法来讲道，单单在这一点他提醒我们，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教导主义学或可能需要讲道啊，请你就要效法，请我也效法先知。其实他用很多的方法来组成他的讲道的，他讲这样的，他不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啊神这样说神这样说，不是，他用很多方面，他讲出他的感受，他讲出你们讲了什么跟你来辩论等等，用各样的技巧来表达神要他表达的信息。这一点呢提醒我们，真的做一个教导啊不是那么简单，是用很多的方法来做的。那不过呢，当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困难是这个，那个讲道都过去了，剩下来的是一些文字，所以呢当去到文字的时候呢，所有的声量所有的面部的表情都没有了，对吧？当然是文字，黑色的文字。因为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留意了，因为现代的文学作品通常谁讲话都会用一个 quotation mark 来表达的，但是呢在先知书里头常常没有。换句话说，当你真的要掌握先知书的信息吗，你要运用你的想象力，当你读的时候用你的脑袋想象谁在讲话，讲了什么等等。因为现在很多时候经文是没有任何的 clues 来帮助我们的，但是你要用你的想象想到以后呢，你就觉得很吸引，你会在想啊，是他们这样对话，这样他们来辩论，其实是很美很美妙的啊。故此呢我就说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技巧，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想象好像一个听一个独白故事的人讲故事，讲的人他会旁述 narrate， 但是同时他会模仿很多不同的角色的说话。那么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啊，你就会问我们怎么样来做呢？做法就是这一个啊，我们从上文下理，我们要留意那个名词动词的数目啊， singular or plural， 还有 gender 等等，留心这一些的很小的东西，你才可以真的掌握整个的经文讲什么。 当然中文比较困难啊，所以你如果可以的应该看英文比较帮助多一点啊，多一点的帮助。当你找到以后呢，我们真的说啊，我掌握了经文的意思。你没有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你还是不太明白掌握经文的意思。好，现在我给你一个例子啊，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个是你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打开以赛亚书44章，我们来尝试找出谁在说话，谁讲了哪一段的说话。好，我们请一位弟兄姐妹先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啊，好不好？ Chapter 44 Voices 1-5， 一吧，好不好？很好，请问你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谁在说话？有没有意见？很好啊，神在说话，有什么的理由呢？长老，你从哪一些的线索？对啊，因为呢很难有一个人说雅各是他的仆人除了神以外，所以单从这一些的文一些的理由，我们可以说是神说的啊。那么呢我们再跳去第九节啊，九节姐妹麻烦你再读从第九到十一节啊，姐妹是。谢谢啊，请问你们觉得这一段的经文谁在说话呢？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的地方啊。现在从第八去到第九节，没有任何的提示给我们。和本呢把它分开，其实原文是没有分开的。好，那么你们觉得第九节到十一节或以后？谁在说话呢？啊，你们要了解啊，因为你不了解，你就很难掌握整个经文的信息啊。啊，姐妹，知情的姐妹啊，先知，你什么的理由？你说是先知呢？有没有一些文字的理由？你说是先知呢？以赛亚呢？啊，大声一点，对不起。有责备，神也可以责备我们呢、啊，对吗？啊，这里我提出一点啊，我们发现那个 pronoun 是改变的，因为你看第八节，神就会说你们不要恐惧，等等啊。但你看第九节呢，他就改了他们所喜悦的。这个 pronoun 是改变的，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的把握，现在是先知在说话，因为 pronoun 在改变了，而且呢，整段的经文从第九节去到20节，没有出现过神说这一个词，没有。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第九到二十节是先知在说话，但是呢去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再改变了，是雅各，他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这个也是神在说话的。换句话说，在一章的经文里头，神先说，跟着先知，跟着也是神啊。这个改变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就要问为何需要这样安排呢，就是进一步的，当你找到改变那个 speakers 以后，你要再问究竟有为什么需要改变，还有有什么的关联。你找到这一个呢，你就可以说啊，我真的掌握了这一章的经文。我提出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啊，因为第一段的经文里头呢，神这样说啊，我们看第六去到第七节啊，请你们读出来，一二三，第六到七节。谢谢。那这里呢，神就先提出他可以宣告未来的事情，就是预言了。那但是呢去到第九节就出现偶像的问题，为何呢？当你了解原来是神讲话了以后，先知有一点的责备，而且谈到偶像，我们就可以有一种的理解，因为在古代通常他们要预先知道未来的事情，就是去求问偶像，偶像代表假神。所以当神说我可以预告未来的事情的时候呢，先知就配合了。其实除了神以外，所有的假神都不可以，就出现了第九去到二十节，他们是人做的，所以不能够预告未来的事情。当先知讲完以后呢，神就合应啊，跟着就讲很多的他们回归的事情，而且呢去到二十八节更明显的讲出在未来神使用一个人称为古列，他是神的牧人，这是很明显的宣告，就是神会使用一个人，他会令到他的百姓回归。这个就回应刚才我们读的第七节，神说我要宣告未来的事情。所以你了解吗？当我们了解这一些以后呢，就明白哦，原来在中间放下偶像是这样的原因。因为神就要说他要跟其他的假神有个挑战，谁可以宣告未来的事情，没有神其他都不可以。所以当我们找到不同的人在说话以后呢，也在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明白整段经文的内容跟信息啊。好，再给你们多一个例子啊，我们打开耶利米第三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这个很有趣的，其实啊，真的，我觉得很有趣的，对我来讲啊。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九到二十五节。我们留心读的时候，请你真的要尽量的来找出谁在说话。因为你找到以后呢，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一段是很美丽的，真的啊。我们一同来读啊，十九节，一二三。 六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好，谢谢了。明显呢，因为这里有一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二十节的结尾，我们就肯定十九到二十节是神说的啊。不过呢，借着先知说出来的。那么请问二十一节呢，是谁在说话呢？他说在很高的地方有人声，他已经讲出来了，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这个所以那二十一节呢，我们就了解，哦，是百姓说的。但是再问二十二节是谁说的呢？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谁说的呢？神很好啊。那么二十二节的有一个大的圆圈下面，看了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谁说的呢？很好，你们都及格了。所以呢，这一段其实很美妙的。我们看下面啊，我们发现原来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特别从这个二十一节开始，先知呢就想象到有一些的百姓来说话，他们来哭来恳求神，这是先知的想象。因为神刚刚要说他要责备他们等等，要赶走他们，他们呢，因为他神说嘛，你们真的诡诈，好像有妻子离开他的丈夫一样，是责备要审判他们。那么讲完这一句呢，先知就想象到有一天百姓悔改了，他们哭泣恳求神。就在这个想象的时候，他就也想象到领受到神回应百姓。神就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神愿意接纳这一些悔改的百姓。跟着呢，耶利米就在想象百姓就真的悔改了。他就说，看了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以前我们拜偶像是枉然的，我们的帮助唯独从你而来。那我再指出，当先知想象这一些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发生的，因为他刚刚讲到神要责备他们，但是呢，他已经想到当神责备以后，未来很远的地方百姓悔改，而且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接纳他们。那当你了解这一些，我觉得很美啊！我觉得哇，真的很奇妙。原来神的审判还没有到，先知已经想到审判以后的神的接纳。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感谢神。原来真的，无论我们去到什么的田地啊，什么的地步，只要我们很愿意，神都会接纳我们的。就算那个刑罚，就算那一个的回归还没有发生，先知已经看到，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啊，起码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长老，
先知的想象是他的想象呢，还是启示？
很好啊，你们有什么的回应啊？先知的想象是他的想象而已，还是启示？很好的问题，这个很深入的问题啊，老师吧，你有没有一个你比较高级的，所以你要回应，先回答长老的问题，给你一个 first right。
圣经都是神启示的，
是啊，
虽然是人的想象，是神启示的。
OK， 长老你满意他吗？你也及格了你。对，在这里呢，我就要讲出一点啊，
啊，
连续讲好啊！对不起，我忘记啊。 啊，两个长老，所以要互相的尊重。对，其实来到这一些神跟人的配合啊，我们很难去区分的。其实啊，当一个人是真的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他的想象神都会使用，到最后能够放在圣经里头的，我们都要说这个都是摩西 inspiration。 都是说可能先知有许多的想象，但是没有写下来的那一些就不算了，能够写下来在圣经的那个都是神的摩西，是神的启示。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吗？对，这里呢，我就最欣赏是，因为耶利米其实很多很多是他的想象，但是呢，当你进到他的想象里头，你会被他的那个 emotion 来感动。我是这样，真的，我觉得很好。但是首先你要了解谁在说话，你没有先分出，哦，原来有三个在说话，你就很难看到那一种的 interaction， 那一种的 dialogue， 那一种的 emotion 的flowing out。啊，当你看到你就，哦，真的很好。好，这个就是帮助你们啊。所以第一个希望你们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更多了解先知书，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这个第一个技巧我们讲过了，就是你要用一个好像听一个独白的人，你要用你的想象力找出谁在说话啊。进一步呢，另外一个技巧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要了解这个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很多很东西在里头的啊。你要了解先知书基本的文学题材是一个报告 report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知用这个报告把神在不同的时间的差派，还有神在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候的宣讲，做一个有系统的报告还有编辑，才成为现在我们的先知书。啊，这一句呢，我要把它 elaborate unpack， 因为太多东西在里头了。首先给你们看一个图，差派就是神在某一个地点很秘密的来差遣先知，你要去某一个地方讲这个信息，这个的发生是秘密的，可能是在先知的内室，可能是在先知的脑海里头，他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是神跟他个人的关系。当先知被差派以后呢，他就会宣讲，他就把神给他的信息就在某一个地方来讲出来。我们可以探讨这个差派跟宣讲中间有没有完全的百分之百相似，或有一点的不同，这个一个讨论的空间，现在我们不会讨论了。那么讲完以后呢，那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当先知讲到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面讲一面记录下来，不会的，因为那个时代书写是很困难的。我讲得清楚吗？这一点，因为以前的时代要写东西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 paper， 只有一个牛的皮或羊的皮，你们清楚吗？所以你要写东西吗？你要找一个牛或羊把它宰的，处理那个皮，才用很多的东西工具才可以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差不多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当先知讲到他绝对不会讲就立刻写下来，不会的，肯定不会啊。那么呢，讲完很多以后呢，在某一个点，通常是先知的晚年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他坐下来，那么呢就有一个报告啊，他就选择性的挑选某一些的差派，某一些的宣讲，把它编辑报告等等，那么呢才成为现在我们有的先知书啊，成书啊。这一个呢你了解慢慢的消化，这个很复杂的，就是等一下你们看到我的讲义，你就发现哦，真的是蛮多东西在里头。我们先探讨什么是差派啊。差派就是不是护照， 呼召是一个 calling， 是一次，差派是很多很多次啊。因为看看耶利米，他做先知 40 years， 明显他受到很多次的差派啊。那么呢，先知说出来，我们才了解哦，原来神跟他说话了。我们看一看耶利米第二章啊，耶利米第二章第一节啊。啊，所以你发现呢，先知就会说神的话临到我，这个临到我就是表示曾经在某一个的时间跟空间，神差遣了耶利米。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六节。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对我说就是他的差遣。现在先知讲出来已经是宣讲了，他就讲回以前神给他的差遣。那因为先知要讲到的时候，他要强调某一些的话是神说的，要区分神跟他自己本人所说的话，所以来到神说的那些话呢，就常常出现耶和华如此说，或这是耶和华说的，出现很多很多遍。在以色列研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就成为整本书的架构啊。这部第一个叫区分，我在他人讲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用这一些的 markers。除了报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除了报告先知的讲道，他会报告他本身的讲章啊。刚才我们提过啊，看过以赛亚四十四章的那一些偶像的问题啊，这个是先知的讲道，因为里头没有说是神说的，不过呢，因为他放在圣经里头呢，他这个也是默示啊。另外呢，他就会报告先知的感觉，第九章我们再看啊，耶利米第九章。第一跟第二节啊，他就很痛苦地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泪，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这一个不是神说的，是他的，但是呢他放在这里呢，是神刻意要我们看到先知的感觉。可以说啊，神是借用了先知的感觉来表达他的感觉，所以把这一句放进去啊。那这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请问神会流泪的吗？请问神会流泪吗？会，那没有根据。神会流泪的吗？会啊，没有什么根据。耶稣会流泪，很好。不过在旧约的时候呢，当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其实呢我们是找不到的啊。但是呢，如果神要表达他流泪，我再说啊，如果神要表达他流泪，他怎么样表达呢？就是借着先知啊。那我们如果你好好的看旧约的圣经，你发现很少很少说神流泪的，最多说神后悔，神后悔做人，但是没有说神流泪，因为在古代很难去表达神流泪的，神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当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我就有个体验，如果神真的要表达他流泪，他怎么样来表达出来呢？因为神不是有一个，神不是人，神没有一个身体，我就发现是难怪神要把耶利米的眼泪放下来，因为如果神要表达他流泪，他就要借着他的先知，神的代言人的眼泪，让我们体验体会原来神的心也很难过，差不多是流泪。所以这一个是这样啊，我们就发现这个报告是很刻意的。好 ，anyway， 我们回到这个报告的问题呢，就告诉我们，先知书的成书往往在一切的事情发生以后才 出来的。那因为一切都发生了，差遣已经发生了，宣讲已经发生了，他才慢慢的报告出来。明显呢，他有一个系统，他好像是一个精益的来编写出来的。所以注意这一点呢，我们要好好的留意每一个先知书的所有的经文的安排是刻意的。如果你要真的掌握先知书的信息，你要很小心，要找出每一段的经文，特别当他讲话的人在转变的时候，你要找出那个 links， 那个 linkage， 你找到以后才算是真的掌握那一段的经文。好像刚才我讲了以赛亚44章，神先讲到他要宣告以后的事情，跟着先知就说偶像的问题，为何呢？就是因为在古代往往是偶像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情嘛，偶像是假神，那么呢就是要挑战，偶像是没有用的，因为神要宣告的未来的事情所有偶像都不可以宣告。什么事情呢？古列的问题，古列 Cyrus， 这一个神借着以赛亚宣告古列的时候，古列还没有出生，我们都了解啊，所以唯有神可以预告这个人的名字，他是神的牧人，要使神的百姓回归。所以偶像的终点就是要证明所有的假神没有用的。这个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要了解先知书的信息，你要找到每一段经文的 link 的 linkage 是什么，才算是真的了解。我这样提出来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时候我发现了，我的感觉是这个，我以前也是这样。通常我们带领查经或讲道等等，我们只是单单看一段的经文，没有想到这个经文在整本书当中它的 position 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你的讲道你的教导是有欠缺的，因为你不能够有个 big picture， 只有小的 picture。 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的掌握整本书的信息。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原因我刚才说嘛，他成书的时候他是经过很多的刻意的安排的。所以呢我们怎么看出来呢？首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会用一些的引言的部分来标明每一段的每一个段落的安排。我们首先看一些最简单的，看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一个最明显的给我们了解它的安排用什么的方法，就是按一个时间的安排。我们看29章，我们看一两节就可以了。29章的第一节啊，请一位读出来好不好？29章的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吧，一、二、三。好，谢谢。那这里很清楚有一个十年十月的十二日啊等等。我们再看30章的20节，然后一、二、三，正月初七，神的话临到我。那你发现很奇妙的，以西结呢是唯一一本单纯用这个日期来分段的，把整本书分开的啊，是它，这个就很清楚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每一卷都是这样，耶利米就不是这样，以赛亚也不是这样。我们看看耶利米啊，耶利米呢，我们回头看37章，他怎么样在编辑的时候，把整卷书分段的时候，怎么样来标出这是一个分段呢？他就用很多的方法，耶利米就用这一个啊，其中一个方法，37章的1到5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啊，一、二、三。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 好，谢谢。啊，你发现这一个经文就没有讲出什么年份，没有，但是它又标明是西底家代替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它也标明第四节，那个时候耶利米还没有坐牢，你就发现它跟以色列不同了，它没有标明哪一年。啊，这个是它用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当我们要研读先知书的时候，要很小心留意这一些的出现，因为这一些的出现就是一个大的分段，那么分段找出来以后呢，我们才可以继续的进一步了解先知书里头的信息。那因为这一个编辑的问题呢，我们发现他们可以刻意的不按时间来排列他的经文，刻意的。啊，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以赛亚书啊，给你们了解哦，原来真的是很多的问题在里头的，很美妙的事情啊。我们看以赛亚的38跟39，你们都很熟这一段的经文啊。38章就讲到西西家病了，第一节他就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以赛亚就去告诉他等等啊。那么他病好的时候呢，39章那个巴比伦王就派人来，差人来探访他，他就给他看到他的国库等等。那么呢，以赛亚就责备他。那因为在38章以前的37章，我们是发现亚述他们离开了，对吗？37章的37节。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了，所以当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以为38章是在亚述王回国以后才发生的，对吗？其实不是，他是刻意的把它转过来。有一个根据，请我们打开38章第6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38章的第6节啊，1、2、3。好，明显是还没有过去的。37章亚述已经拔营了，但是38章第6节就说我要保护这个城，离开亚述王的手。所以明显呢，38章发生的时候，37章还没有发生完。我讲得清楚吗？他是刻意的把它转过来，我们就要问，为何要这样呢？那所以你要掌握这一点呢，才算是真的掌握以赛亚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一点没有发现出来，你还不算真的明白以赛亚书啊。什么原因呢？我们看看啊。原因，首先我们发现因为这个调动，亚述这个词只出现在1到38章，39章以后呢没有出现过亚述。换句话说，第一点，作者刻意的把亚述放在前部分，巴比伦放在后部分，纵然时间不一样，时间不是真的完全出现了亚述才出现巴比伦，不是，但是他刻意这样做，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发现的。那么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按照这一个的编辑的安排呢，他要指出，不错，以赛亚的时代最强的国家是亚述，他们都很惧怕他，但是呢，作者要他明白，要百姓明白，其实他们真正需要惧怕的不是亚述，不错，目前的强敌是亚述，但是真正破坏他们国家的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提出来以后呢，就放弃了亚述，不再提了。他就会说39章啊，他们会被巴比伦毁灭的。跟着毁灭以后呢，但是神会使他们回归，这个就是40章了。回归以后呢，神就说我会刑罚巴比伦的。就出现43章、46、47等等。 这是作者要他们明白的，就是说不要看目前最强的敌人，就是那个不是真的要毁灭国家的，真正的是以后那个，要提醒他。那么呢，这个安排就给我们，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作者刻意要使他的百姓明白的。好，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这是编辑的安排，要是 reporting 的时候，作者有一个 freedom， 有一种的 creativity 来拎到他的心思表达出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呢，才算是真的明白以赛亚书的信息。等到这一个编辑呢，我再给你们多一点的证据啊。那当你了解编辑这个概念以后呢，就会引出很多的空间给你探讨，这个空间会有危险，同时带给你很多的 benefit。 举个例子啊，先讲那个编辑的证据。我们发现在不少的大先知书里头，他们都会把论列国的预言放在一起的，所谓 Oracles Against Nation。 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13到23节啊，请打开啊，这个是一个的给你们了解，哦，是真的有编辑的证据啊。那13节呢，13章开始呢，就讲到得到末世论巴比伦，对吗？13章。14章的29节呢，就论腓力斯人。15章论摩押。17章论大马色。18章古时等等啊。19章埃及。所以你看到了，以赛亚把所有论列国的预言都放在这里，明显他不是同一个时间单单讲到论列国的预言，不是的，明显是他在40年的先知的生涯里头，可能第一年讲了一些，第三年讲了另外一些，最后一年讲了一些，但是当他陈述的时候，他把它放在一起，这就出现13到23章啊，是刻意放在那里。我们可以问，为何放在那里呢？为何不放在最后呢？所以你要找到这一点呢，才算是真的掌握整本书的信息啊。我们再看耶利米啊，耶利米我们也发现同样是这样，他是把论列国的预言放在最后，46到51章。那46章呢，就出现了论埃及啊。那么47腓力士，48摩押，49亚门以东，50、51巴比伦啊，明显是放在一起的。明显他，我再说，他不会是去到最后才论列国，不是的，他整个的40年的生涯都讲到论列国的预言，但是最后陈述的时候啊 ，book formation 他放在一起，我们就要问为何就这样做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啊。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因为每一个大先知书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比较耶利米书跟其他大先知书的排列啊，这个是进一步的，你要掌握吗？你就要了解了。那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啊，你看以赛亚书都是这样，1到12章呢是一些责备犹大的信息，列国的预言呢放在13到23章，将来呢就放在24到35等等，以西结一样的，那个编排一样的。耶利米呢就很负责，那这个是概括你们的胸襟啊，有一点你们要接受啊。耶利米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希拉文的版本，一个是希伯来文的版本啊 ，LXX 就是那个 Septuagint 啊。现在我们要讨论，因为在死海古卷已经找到一个古卷，证明 Septuagint 的耶利米肯定存在过。所以现在学者们都要探讨这一个啊。那我现在告诉你们一点点， MT 呢就是 Masoretic Text， 就是我们现在和本所根据的那一个所谓马索拉版本。这一个的原本啊 MT 啊，现在放在俄国的列宁格勒博物馆里头的一个抄本啊 ，Codex Leningrad， 这是我们的根据。当我们比较的时候，就发现哎，很奇妙哦 ，Septuagint LXX 呢，它的安排跟以赛亚以西结是吻合的。先讨论犹大的审判的信息，跟着是论列国的预言，跟着是将来等等。但是呢，我们和合本呢，就违反了这个的规则。我们一到二十五章是论犹大的信息，二十六章呢，你就看第三个，它是预言将来的。跟着有历史啊，三十四到四十五，最后呢，我们刚才看过了，四十六到五十一才是论列国的预言。换句话说，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呢，就出现一个吻合其他大先知书，另外一个不吻合。啊，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真的要研究耶利米书的时候需要探讨的。我们就要问两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对不起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在耶利米在图尔人的耶利米里头，跟就是在图尔人的二十六到三十一章对比和合本这一个四十六到五十一章里头很多国家嘛，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排列完全不一样。MT 就是我们和合本呢，先探讨埃及，跟着腓力士、摩押等等，最后是巴比伦，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继续。那 Septuagint 呢，就完全的打乱，你看到吗？第一个是先讨论以南，跟着埃及、巴比伦，到最后摩押等等。那这一些出现以后呢，我不是跟你们解释，现在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就要问一些问题了。问题啊，首先为何和合本的耶利米书把论列国的预言放在最后，几乎违反了以赛亚跟以西结，也违反了撒图尔的耶利米书，为何呢？那这个是要问的问题啊。不过简单的说啊，这个我就很可能是这个啊，耶利米呢写了两卷的耶利米书啊，我有根据的不？你们有没有想到耶利米写了两卷啊 ，version one and version two， 是真的？圣经有根据的，你们知道吗？哎，很好很好，谢谢谢谢长老。我们打开耶利米的三十六章啊。那耶利米三十六章的二十七节啊，开始，他说王烧了书卷，这个没有问题了啊。那跟着呢，二十八节，神就说得摘取一卷，摘血。所以发现嘛，所以有一卷就烧了，另外一卷摘血了。终点呢是三十二节。于是耶利米就摘写了，他就写了很多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掉的那一个书卷的一切话，跟着最后一句很重要，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所以 version 2长过 version 1。 我们也可以再说，现在我们和合本的是 version 3， 因为当耶利米写 version 2的时候，那个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对吗？但是现在和合本呢是包括了西底家做王，还有那个国家被掳以后 来分享啊。那么呢，我就有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啊，把以上所讲的一个 summary。首先，我提过两种的文学技巧啊，第一种就是说用一个听独白的人讲话时候要用的想象力啊，要找出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用这一个想象力来找出来。因为许多时候圣经经文没有具体的区分谁在说话。另外呢，你要了解报告 reporting 这个文学题材的特点。那么当你真的掌握这两种技巧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读先知书很有趣味啊，因为你要找到谁在说话，这个就要刺激你的思维来做一些的运动，不是单单看就算了。另外呢，也会帮助你真的来了解这本书对我们现代的信息在哪里。我简多讲一点啊，其实耶利米书跟我们是很接近的，因为耶利米是经过了亡国还没有回归的时候写出来的。如果你看现代我们的时代，我们也差不多要宗教上差不多灭亡差不多啊。你看那个八号提案啊，八号提案的通过我们都是通过了，但是你们了解吗？真的是神的怜悯啊，我们是因为有黑人教会还有西班牙语的教会他们投 yes， 我们勉强才以5%我们可以得到通过了。现在你们也了解，现在已经有五个 lawsuit 在 California High Court 要 overturn 整个的结果哈。你们了解吗？我们只有5%是很不好，因为几年前同一个 proposition 啊，我们是大概以 21% 的 margin 来通过的。所以你想想，以前六年前 21%， 现在只有 5%， 我们可以肯定再选一遍我们输的了。现在 no 的人已经说 4 years later 他们要 propose amendment to 我们的 amendment。 最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弟兄姐妹，是因为教会里头的年轻的一代他们都投 no。 当我了解，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痛苦啊，我们真的差不多要去到耶利米的时代啊，我们的宗教的信仰那个的 fortress 现在是很危险。当然我们就要探讨为何年轻的一代要投 no 呢？很多理由，因为我去不同的教会了解多一点啊。第一个，他们说 why not we have to love them， 所以有基督徒啊在教会受洗的，他们去到 San Diego 念大学以后竟然去到 NO 的阵营帮助他们助选了，很痛苦，怎么可以帮助他们来助选，打电话，哎，你们投 NO 吧，基督徒啊在教会受洗的。另外一个说 why not， 你看看你们 one man and one woman， 你们都离婚了， what's the purpose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marriage， 因为他们在家看不到一个好的见证， why not give a trial for same-sex marriage。 整个人是教会长大的，因为他们都看到很多他们的父母亲啊长辈都离婚，很痛苦。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个 youth pastor 就说，哎，对，我们要 vote on your value， 他教导他的年轻的一代 vote on your value， 但是没有讲什么 value， 所以很多的年轻的一代就说 OK my value is这个可以啊 why not， 所以就 vote a no 了。我就发现现在很多 youth pastor 没有带出 it's not your value it's biblical value， 他们没有讲这一句，没有讲这个 biblical value 这一个词，所以很多年轻的一代都 vote on their own value。 我讲那么多，我就说我有一点感觉，我们的时代跟耶利米差不多，我们真的要面临我们信仰的破产。In a sense， 耶利米书对我们是 很多的帮助的，其实啊，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好，我现在回到我要最后的一部分啊。当我们掌握这两个文学的技巧以后，还有第三个解经的技巧，这个是一生要学的，我也在学啊。什么解经的技巧呢？首先啊，解经有三个步骤啊。我希望我们刚才长老啊，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长老啊，你是老师啊，这个不单是他们每一个都要学啊。解经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要找出经文的意思。刚才我讲的那两个技巧是要帮助你跟我找出经文的意思。找出来以后呢，进一步要找出经文的意义。刚才我提到那个编辑，这个 Septuagint 的耶利米跟 MT 有不同，这个就是意义的部分。其实我们要探讨当写作的时候，他要给当代的读者有什么的信息。那这一个呢，是圣经没有提出来的，圣经本身没有提出来，所以我们回想，哦，对，这个的区别，还有那个写作陈述的时候，他有当时候的环境，那么他这样写，这样的编辑，要对他们带出什么的信息，这个意义呢，是慢慢的要找出来的。找出来以后呢，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应用的问题。为何要这样的程序呢？因为这个程序很重要，对我来讲，你们可以参考，你可以不同意不要紧，但是我的看法啊，因为讲到最后，我们的意义跟应用的形状要按照我们第一步找出意思的形状来决定的。我再讲一遍啊，有三个步骤：意思、意义、应用。但是呢，你先要找出意思的形状，那个决定你意义的形状还有应用的形状。我们有四个图啊，那第一个你发现中心是圆的，意思是圆的，意义呢是三角形的，而呢那个应用是四方形的。另外一个呢，意思是三角形，意义是圆圈，应用是一个菱形啊。另外两个呢差不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要小心啊。对我来讲，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个也不是，因为意思的 meaning 的形状是圆圈，你不应该把它扭曲变成圆圈或Square。 第三个 all right， 第四个也是 all right。 然后我讲一些例子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一个地点来教课啊，有一个牧者就我就问，请问你们觉得C-Pen 怎么样呢？有一个牧者就起身来说，哎，其实没有问题， C-Pen 每一篇 C-Pen 都是讲神的爱，你们同意吗？他每一篇的 C-Pen 没有什么，不是讲神的爱，你同意吗？我说我不同意啊，听说虽然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牧者，我说不是，我不是，我说就因为有不同的诗篇里头有重点有不同，所以你不能够把每一篇都应用做神的爱来讲。如果是的话呢，你就去到第一个跟第二个图，因为你不了解每一篇诗篇它特有的形状。不错，你讲神的爱很好，但是很可能那一篇不是神的爱嘛，或神的爱有很多方面的嘛，很多的层面的嘛，对吗？神用父亲与儿子的爱来表达我们跟他的爱，也用了夫妇的爱来表达，耶利米就是了，也用朋友的爱，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那夫妇、夫子跟朋友这三个爱都不同，有不同的层面，你要找出那个形状，你 apply 的时候才是真的没有扭曲这个意思的形状。那这个是一个 concept。 所以为何刚才我讲了很多文学技巧等等，弟兄姐妹，我的中人现在就明显了，我们要用不同的技巧来找出这一段的经文的形状在哪里。 所以耶利米讲的爱应该跟以赛亚讲的爱不同的，也应该不同啊，因为我们人与人的相处有很多的关系，每人的关系都要求我们有不同的爱。我爱我的太太跟我爱我的朋友应该有不同，我爱我的儿子跟我爱我的长老应该有不同，对吗？所以怎么样不同呢？经文就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好好的了解每一卷经文的信息，就可以区分所谓的 nuances 在哪里，那个很轻微的差别，了解以后你再应用，哎，就很不同了，就很不同，你就会发现，哦，是神的话真的很丰富啊。那么讲完这一些以后呢，我暂时啊 ，OK 啊。那么你会问怎么来寻找衣食的形状呢？我就提出一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要找到整卷书的 overarching theme， 联络全书的中心的主题。那怎么去找呢？很多方法，你可能看书，可能听长老教导等等啊，什么都可以。不过呢，我要加一句，你要加上你的评估。我讲的你也需要评估，你不要以为我讲的是最准确，不是，你要评估。因为讲到最后，信仰 is not hereditary， 是你跟神的关系，你需要听，但不要以为听的就是全部，不是，你需要评估啊。还有呢，听了评估以后再好好的读经文消化融会贯通，你才可以掌握啊。跟着呢，要明白这个是一个比较哲学的概念，是很重要啊。要了解 knowledge 是一个循环，一个 cycle， 我们先从一些的部分慢慢的来了解整个的整体，也从整体回头看每一个小的部分，就是这一个。我们是一个 cycle， 我们从每一章好好的研读它，最后呢不要忘记我们要看整个大的 picture。了解多一点以后，用这个大的 picture 重新来看每一章的经文，这个不断的循环。所以讲到最后呢，了解是一个 unending 的 process。 讲讲我的例子啊，我以前中学就看圣经，看了天天都看啊，现在也是天天都看，但是呢，如果你要我比较现在耶利米书，举个例子啊，现在我对耶利米书的了解比较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不是说以前是错，不是，而现在我经过很多的循环，很多的 cycles 以后，神的怜悯呢，我比较多明白耶利米书里头一些的细节的部分。我会再看，我相信我对耶利米的了解会再改变以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也因为这个 never ending 的 process， 我才发现，哎，神的话真的是每一天都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它 never ending。好，我暂时停下来。Before I go to 一个例子啊，就是耶利米书啊，我暂时停下来，没有什么的问题跟不同意等等，可以现在分享一下。或你觉得啊，我真的太快了，不太明白某一点，你可以提出来。好，姐妹。对对，那个是分段，对对，那个分段以后，你要分段以后 division 以后，你再找每个 division 中间的 linkage， 那个是 beyond the text。什么都可以，两方面都需要。刚才我就说，你最后是要你个人，你可以听到。你看书到最后，因为书也会写错的嘛，听到对不起啊，也会有欠缺的嘛，到最后你什么都听了消化了，再好好的读，而且记得 Understanding is a never-ending process. 我们还在 in progress. So we are here, but not yet arrived. 这个态度我觉得很重要。好，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今天讲的是比较深入的，不是一般的，我是帮助你们真的要了解更多圣经啊，特别 prophetic books。好，没有的话呢，我就去到我的另外一个最后的例子啊，我对耶利米书的了解啊。刚才我提到一个 overarching theme， 就是说你要找到意识的形状。这个是我现在拥有的对耶利米书的 overarching theme。我就用几个字来代表它，就是关系与再生 relationship and rebirth， 这个是我对整本书的 overarching theme 的看法。那么为了要表达这一种的 overarching theme 怎么来联络，我就举了一些的例子，我要从第二章去到第三十一章这一大段的经文来，其他我因为没有时间不可以跟你们再讨论了，所以我就用这个 overarching theme， 给你们了解一个 theme 等样来影响我们对整本书的解释。那对我来讲呢，第一个大分段就是第二到第六章啊，有根据的，因为呢，第一章是神的 calling， 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看啊，你就发现第七章的第一节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啊，在这个以前呢，是不是这一句啊？第二章第一节是差不多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你会问，那么第三章的第六节呢是怎么样呢？这个有不同啊，他就说神又对我说。啊，这一个呢不是神的话临到我啊，所以对我来讲呢，第一个大的分段就因为很多 text 的问题啊，经文的问题，我就会看是第二到第六章，这是一个大的分段。所以换句话说，当我要解释的时候，我要把整五章经文一同来看，不是一段一段，不是一章一章，不是，我要五章经文一同来看。那么我给他一个的标题，就是讲到神与以色列的婚姻的关系啊，是关系，但是婚姻的关系。怎么这样看呢？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一看啊，神就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样在旷野，怎么样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啊。这个是表达婚姻的爱啊，你是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跟随神，神说他记得，那个神就看为是他以色列嫁给神那一种的跟随。从这一个呢，这个是 controlling 的，因为现在呢，神怎么说呢？你们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但是你们现在都忘记我了。从第六节已经说，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其实说现代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他们不再提了，不再提就是忘记了。这个忘记就对应神说我记得，第二节，神记得，他们忘记。他们忘记以后呢，怎么样呢？二十节呢，很简单，跳给你们看了。以前他们很忠贞，现在呢，神就说，你看看。你们在各处的高岗、各青翠的树下，你们都举身行营，不再忠贞了。还有呢，神用一个很明显的话来责备他们啊，二十三节，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被玷污呢？二十四，你们是野驴，关在旷野，欲性发动的时候。就随便的行营了，凡寻找他的都不会疲乏等等，就是说你们，神用一个很露骨的描写他们是一个不忠贞的妇人， 所以随便的人都可以找他们的。跟着呢，神在说啊，我们看三十二节啊，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怎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一个婚姻的爱啊，跟着呢第三章再提到那个婚姻的事情。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那么前夫岂能收回来呢？当然呢，因为收回来就变成三角的恋爱了，一个太太有两个丈夫，不可能的。但是呢，神说，当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换句话说，神超越了律法的要求，说你可以回来归向我。跟着他在责备他，你看看你们坐在道旁啊，好像那个亚拉伯人等等，我讲得很厉害啊。到最后呢，神就说，你们回来吧。第十二节，被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因为我愿意你回来。跟着再说啊，二十二节啊，你们这被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跟着第四章也在说，你若回来归向我，就要除掉你的偶像等等。因为他们不愿意，就带出了第四章的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挺疼痛，因为神的刑罚要来了等等。那么为何他们要离开神呢？就是偶像的问题啊，第五章等等。所以简单的说，我会把五章一起来看，用一个婚姻的爱来看他怎么样来 control 五章的解释。这是个 overarching theme 啊，从这一个婚姻的关系就去到第七到第十章。神原来要把他们作为妻子来看待，但是他们呢就不愿意，他们就把神的关系所谓 depersonalize 他，非个人化。怎么来看到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满足于圣殿的崇拜，而不愿意真正的来跟神有关系。所以第七章就去到那个圣殿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反而用一些的行动行为，他们有献祭，他们有遵守许多的安息日等等，就作为我已经满足了与神的关系。献祭就说，不是，这一些都没有用的，你们如果不好好的有好的行为，放弃你们的偶像，神都会厌弃你们。所以从第七章就讲下去了，二十九节讲到他们拜偶像，跟着神要责备他们等等。也因为责备，第九章就出现先知的流泪，就很痛苦啊，加在一起。第十章还是讲到那个偶像的问题啊。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呢，十一章啊，也是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就回到一个约的关系，西乃之约。所以十一章就第一次的提出，你们不听从这约的话，必受咒诅。这里呢，神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关系，西乃之约的关系，他们就拒绝了。所以拒绝以后呢，神就提醒耶利米啊，十一章的十四节，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等等。这个不要为百姓祈祷出现了四次啊 ，four times。那么为何呢？简单的说，因为神已经决定要刑罚他们，因为按照约的条款，他们需要受到刑罚，这是关系的问题。那么先知作为体贴神的心意，他也应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就说你不要祷告啊。那么先知有没有祷告呢？他有也没有啊，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但是呢，到最后啊，去到十五章，十五章呢，我们看看那里啊，提到摩西跟撒母耳。那、啊、记得摩西就是约的那个的founder 啊，你可以说 founder， 他带来了摩西之约、西乃之约。神就说，就算有摩西站在这里，我的心也不会连顾惜这个百姓。啊，这个就提到神真的要来审判他们了。所以你也发现他提到很多的刑罚， 刀尖啊等等，这一些都是生命记提出来的啊。所以整段的经文都是讲到约的关系，这约的关系就提供刑罚的条款，还是关系的问题啊。那么十八到二十章呢，因为神要刑罚他们了，那么需要有一种的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他们二代神的代言人先知。怎么二代呢？他就把他下在监牢里头啊，二十章。那么呢，因为这个证明，因为先知代表神嘛，你把他下在监里头，就是把神不理会了，这就是证据了。证据以后呢，所以就出现真的要刑罚他们了。这个刑罚就出现很多的所谓反出埃及的语句啊，最明显是二十一章的第五节，我要在怒气愤怒大恼恨当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他们。那这一个呢，很多研究啊，这个都是以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才出现，现在呢这个伸出来的手跟大能的膀臂不是要拯救他们，而是要攻击他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反出埃及的语句。还有呢，以前用这个膀臂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现在反过来了，要使他们离开迦南地去到巴比伦。这个也是关系，因为是约的关系提供出来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有一个判词，因为根据约的条款呢，他们要被掳啊 exile 就出现二十五到二十九章，就出现七十年啊 70 years 作为一个 inclusio。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了啊。根据这个关系，神就要使他们灭亡。可是呢，讲完这个以后呢，就出现三十章，也是关系的问题。神就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要重新的关系的建立。”啊，这个关系呢，超越了西乃之约，因为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有新的约，还有更重要一点啊，西乃之约没有条款提供他们可以回归的，其实。回去研究啊，生命记没有提到一个无条件的回归，甚至没有提到回归。但是呢，三十、三十一章有新的关系出来了，永远的爱。这个关系提出来以后呢，就用一个的行动，就是神要耶利米买一个地来指明这一个再生重新出来啊，重新再成为一个国家是肯定的。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再生啊 ，rebirth 这个概念啊，所以我讲得很快很快啊，不要紧，你们有 notes 啊，你们回去慢慢看。对我来讲，整本书需要按照这一个 relationship and rebirth 慢慢的 unpack 出来。那么就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不会这里一个终点，那里一个终点，不是？因为刚才我说，如果你掌握作者用一个 reporting 的题材来写耶利米书，这个 reporting 是经过很多刻意的安排的，它不是凌乱的，也不是零散的，所以你要找到一个 overarching theme 重新再看，你就哦是，就发现里头很多很多的颜色，很多色彩，你就会更多的拥抱你所读的经典，你的 canon。好，我停在这里啊，我讲得很快啊，不过你们有讲义，你们回去慢慢的研读啊。不过现在我停一停，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或一些我讲得太快不太明白的地方，或你觉得啊我不太满意不同意，不要紧啊，你们就会提出来，我们探讨一下。那我再说，我的重点是帮助你们进深一步来了解圣经，以致你可以拥抱你的圣经，这个是我的重点，给你们一些工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跟分享？好，我再哪一点你觉得、哦、我不太清楚啊？你可以有不可以点多一点啊？我们可以提出来啊，长老。 是啊，同意啊，同意啊，对啊，是。所以很可能现在我们是用这个，很可能是这样。当耶利米，举个例子啊，他捡到那一刻，他的终点很可能跟他成书就 book formation 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当他成书的时候，某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举个例子，国家已经被掳了，被毁了，很可能他讲的时候还没有被毁，但是成书的时候已经被毁了。所以就在被毁的毁灭以后，他重新来写的时候呢，就会他的想法会有进一步，是，但是没有冲突，不要以为有冲突，应该说成熟了，是啊。那你能够想到这一点很好，因为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去进一步来掌握经文的信息，是。所以 reporting 给我们一个空间，了解，跟宣讲是有区别的。所以需要考虑，先考虑宣讲，考虑完了以后再考虑成书，那么就有两个层面的事情。好，有没有其他问题啊？一位长老有没有什么大问题跟分享？好啊。我没有说更好，是说 never ending， never ending， 很可能是加起来吧，都加起来。是，也很可能你已经你的 knowledge 的范围已经开阔了嘛，所以你看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你很欣赏它，不过当你再看它的，你也已经很不同了嘛，所以你的眼光也不同了。我说我看它的以前，我看它的后来。哦 ，OK， 这同意，哦，同意点啊。也会啊，所以希望我。刚才讲的这一些是一个珍贵的途径，帮助我们去更深入的了解圣经啊。这个途径如果你不采用的话，可能会令到你反而画下来。有，举个例子啊，我以前我也其实我在我念神学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其实曾经很多所谓权威的解经的人。他们以前都很热心来相信神的，但是后来他们都离开神了，是有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这样比较，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一个珍贵，我觉得增长的途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跟啊？好，弟兄。会有啊，这个是我给你的 overarching theme。如果你看其他的书，他们都不一样。对，所以这个 overarching theme 是你个人的领受出来的，很可能你领受的跟我领受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 open mind 来看，就看哪一个是真的可以 overarching 的处理每一段的经文。好像这一个的 overarching theme。我要处理很多困难的问题，好像那个论列国的预言放在最后，还有在这个以前有45章讲到八路那个书记的问题等等。 所以每一个 overarching theme 你都可以提出来啊，你可以提，他也可以等等。最后你就要看，很小心的再看哪一个真的可以是把每一段的经文都包含在里头。当你看其他的解经书，他们就会说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你就参考，没有问题啊。我们也不可以说哪一个错哪一个对，只是你要看哪一个能够真的包含最多更多的经文。
那这样就危险。
危险？怎么危险呢？对不起。哎，很好，没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很好啊，这一个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啊。到最后我的看法是这个，真正拥有圣经的是神，我们拥有的是圣经的解释，很听得清楚吗？所以到最后是神来决定哪一个是最好的看法，但那个要去到天上的时候才可以确定啊。现在我们就是一种的保持谦虚的态度，就是说我提出来的你可以参考，我也没有想过你们需要采用这一个，我就说你参考，你不同意 That's OK, That's alright, 你就参考。现在有一些的学者就是要用你这个，就是 authority 问题，要回到耶利米，要问耶利米你要看哪一个 theme。 这是一个幻觉，因为他已经死去了， He will never speak, OK, 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探讨这一个所谓 authority 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的。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一个 community, 我们就提供我们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公开的来参考。所以当有人来批评你的看法，你不要伤心啊，我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我不会伤心的，因为这是一个 community 的问题嘛。啊，我就愿意提出来，你们接受很好，不接受我也不会伤心，我们就去探讨，我也会思考你提出的有没有什么需要在改善的地方，和我提出的有没有什么漏洞等等，我们彼此来探讨。这个就是所谓铁磨铁，磨出利刃。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啊，对吗？所以没有什么权威不权威，我觉得来到解经这一些的部分，不要提权威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教义的问题，不是一个 confession doctrine 的问题，是一个所谓深度的问题。It's not doctrine, it's about death, about death, 深度，关乎应用的问题，在这一个有空间有自由，我们可以发挥。所以不要介意哦，我这样讲，长老们不许这样看，根本没有，他们讲的也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是空间的问题啊，我们就彼此的来探索，彼此的来所谓观摩。我讲得清楚吗？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说先知的话，好像说是很神圣的，因为是神的话，先知是代表神说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神圣的话，我必须要从里面来找听。然后呢，你刚才讲的呢，就是说先知他是在根据他的思考和他的社会在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情况下，他把神的
哎，姐妹你说的很好，但是经文你看看经文嘛，我请你打开耶利米第九章啊。你说的很好啊，我没有反对啊，我很同意啊，姐妹。问题是经文就出现很多是先知说的话嘛。第九章第一节，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等等。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来哭泣，这个不是神的话，就是先知的话。所以
当然先知他自己的话，我们那肯定是先知自己心里想的话，当然神启示这些话也是先知
是是啊是啊。
这个话我们确实相信说就是真
我也接受了这个很神圣的话，我现在要帮助你去更多明白掌握这一些神圣的话对我们的应用。我没有，我很同意你啊。我的重点是希望你能够更多的掌握这一些神圣的话，对啊。我不是说他不是，我是说他是啊。但是因为他太神圣了，我就要问你：真的明白他吗？你会不会明白错呢？所以我就帮助你明白的正确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啊，记得我的重点是帮助你们更多明白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讲到最后，你不明白，其实然后对不起啊，我们明白越多，我们就更多真的拥抱我们所信仰的，也了解我们信仰的跟其他的宗教的区别在哪里。好，我把时间交给 Aaron 啊。
我们时间的关系啊，